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不三不四和我们安全出口和我们的
不知道谁是吧，稀奇古怪吧，稀奇古怪吧，
你自己介绍一下吧。
北京修存小册子图图
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图图，我是图书局的图图，稀奇古怪的图图和北京修存小册子图图，然后
也是个节目矩阵。
哎，对，现在还有第四档跟老段一块，我们叫做
波浪鼓
播客大会。
哎，对对对，
太奇怪了，你的节目这么多，比
我感觉
矩阵还有多。
这期来了个私货。
对，还有丽丽啊，这次我们是三个N 个节目一块串台
啊。对对对，大家是不是已经期待已久了？你们的听众有期待已久这个互问环节的这个？
有啊，丽丽自己本身就在期待
啊。是吗？
对
啊，
他一直在念叨老段，好久没见他，快想他了。
哎呦，
在节目的评论区里头一直在那说。
你眨么眼干什么？
是
添油加醋，怕C哥听见。
对对对，这不是来了吗？其实啊，我经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早期在不三不四的这个咱们往期节目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评论
啊？
有没有人有没有骂我的？有没有想我的啊？对，
没有没有没有，
但就是不三不四的听众还是非常温和的。
对，但对图图就不好保证了。
哎，对，图图已经看时间准备要撤了啊。
那我看是谁给我发信息？
哎，你是不是不太就是适应我们这个节目的奔放的气质
啊？没关系，我什么节目都可以上，
能 hold 住是吧？
对，之前舒淇说过，就是我在不三不四这个节目里面啊，
比较不三不四，
比之前活泼了很多。
嗯，
之前是好像是三女问一男，对吧？或者我一对三啊。
嗯，
这次我拉了一个这个候补啊，这个终于我们能平衡一下，是
你确定他跟你是一伙的吗？
哎呦，那图图。
他妈一会儿比你还奔放。
之后咱们怎么个相处方式？你今天掂量掂量啊。
那我还是回家吧。
对，压力非常大啊。
我觉得反正老段被我问脸红过，但是你，我们得试一试你的底线。
行，
是这个开篇我们叠了这么多假哈，寒暄了一下，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新的阵容。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哈。
行。
哎，这个今天我们主要还是落在这个亲密关系这一块。
你们说什么口音？这是什么语气？
亲密关系。这块
变成了深夜节目
啊。对，但是呢之前啊，我们的亲密关系的相关的话题好像还挺劲爆的哈，但是今天我觉得不太劲爆，但是我觉得大家聊出来应该还是有一些劲爆的点。
没事，我们可以往劲爆的点聊。
对，之前我反正之前都是床子之事哈。
这个丽丽最喜欢了。
嘿，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啊。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哈。
嗯，
你会给你的恋人洗内裤吗？内衣裤
会啊，
这真是一个热门话题。
手洗啊，
冷脸，
天天都是我洗啊。
冷脸还是热脸？
哎呦，
我们家三口都是我洗啊。
哦，
我就直接说没事儿。
哎，你孩子多大了？
7岁。
7岁啊。
嗯，
男孩女孩？
女孩。
呵，
这是一个就是说咱们一家的就全都定好了，就是
没定好，就是扔那儿就我就洗
了。就是你跟你太太就是相当于就是谁看见谁有空谁就洗，就是全家全都包
了。他看不见，只有你能看得见。
但大概率就是我洗了，因为我那时间点可能正好。
哦，就是你回家他们娘俩正好就刚洗完澡什么的啊，正好就摆放在那个位置。
应该说是前一天懒得洗就扔那儿了，我就给顺手给处理了啊。
丽丽呢？
我不洗。
什么叫
不洗？
有洗衣机为什么要我手洗？
不是，
你的意思是扔到洗衣机也是我亲手扔是吗？
对，这可以也可以算是。
对啊。
哦，那还是要洗的。
嗯
那总不能把他的内裤挑出来单独留给他，自己说你自己搓。不干这事
哦，但是有些人还真的是就是内衣这些啊，就是都是手洗的，
对，
尤其是内裤。
有些人他讲究这个，比如说像图图，
我不是我现在再更正一下，如果说是纯手洗，我这也不是纯手洗，我是会手洗一遍，但是会交给机在。漂一遍甩一遍。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手洗一遍？
我就是相当于确认一下。
确认什么呢？
就算留下一个习惯吧。就按理说按我个人的习惯我会更相信洗衣机。
嗯，
但是我们那会更相信手洗。
哦，你其实让他确认一遍，我可帮你手洗了。
对，
嗯，
对。
哎，那你这顺序有问题啊，你应该先洗衣机来一遍。然后你说哎洗完了，然后你爱人不是倾向于手洗吗？
嗯，
你洗完之后你最后再手洗。
但是过不了我这关啊，因为洗衣机洗得干净。
哦，这跟洗碗机
有点像。这不应该是谁相信手洗谁亲自手洗吗？ 这个你们家反而是你，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嗯，
对呀、
啊啊，
这谁相信谁干呀？我不信这个身上，我为什么要亲自干？就是为了让老婆相信吗？
哎，你们都太理性
了。我没有刻意让他相信，但是就是已经扔那儿了。
嗯、
这活儿，你想吧，厕所挂一排内裤，我觉得
我跟你说，我们家全都是谁受不了了谁干这种事儿、
哦哦哦哦，
就是说因为他眼睛里有这个活儿、
啊，那就相当于你这理解成我受不了了吧？
哦，那其实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你们俩就不洗？啊，就是堆到
还是
还是买一次性的吧。
你刚刚
有一次性的广告位吗？
你刚刚说谁受不了谁，就是给我的画面就感觉就是两口子，这个每天该洗澡洗澡。
啊、对、
哎、我这自身非常的清洁，
对，
但是我这个内衣裤啊，我就堆。对对，两周的、啊、
是类
其实
两周的有点多，两周有点多。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每天是要跑步的嘛、
嗯，
所以我现在每天的这个衣服是我跑步之后就一股脑的全扔到洗衣机里去速洗，
哦、
所以我的衣服也不脏，它只有汗，所以它不需要在洗衣机里。
嗯，
跟其他的衣服揉搓这么长时间，
嗯嗯，
所以他速洗的这一部分，这个内衣裤什么的，我肯定是自己就洗了，我不需要别人擦手，
嗯、
他也不需要多长时间。洗完了以后我不晾，这是真的，
嗯，
是因为他就洗十五分钟，然后我就干别的去了，然后把这事儿给忘了、
哦，
所以他一般的话，可能再看见的时候，那可能是我第二天再洗衣服的时候，我可能给他顺手晾了，或者是他当天要洗衣服的时候，他帮我晾起来。这个我必须得要说啊，我自己确实是眼里头没有亮的这个活儿，
明白、嗯？
就是除非的话，这个洗衣机我马上就要用了，它没有我的空余档位了、
嗯，
然后我需要把它清出来。但是他的内衣裤确实是我们两个都是什么时候要洗，我那个就是有个存衣筐
洗
脏衣篓，脏衣篓、
嗯，
这个脏衣篓它不会特别大，也不会特别小，刚刚好就是大概几天的量。
嗯，
几天的量的话，它满了，再往里头扔不进去的时候，
嗯、
就把这一筐啪扔洗衣机里头洗了。
这差不多是我十年前的那个状态啊。
嗯，但是我觉得这也无所谓啊，反正我有足够的内裤。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你不如问我袜子，因为我觉得内裤啊，就是人脏不到哪儿去，
对，
顶多就是。擦屁股擦不干净存点屎对吧、
嗯、
但没事儿、
嗯、
袜子不一样，
嗯，
就有的人你会觉得他的袜子跟你的其他衣服一起洗就其他衣服都脏了，
嗯，所以你是肯定即使是自己的、
嗯、
袜子和内裤也不会在一块洗，
我都在一起洗、
哦、你自己的还行，
对，
你只能接受自己的，比如说你所有的衣服里面加一个你老公的袜子，
你们分的这么清，
我
跟老公都那样的，他说袜子都受
不
了，
不，内裤没问题，袜子我心里会稍微有点那个什么、
啊、对，会真的有人
袜子真的不一样，
会
还是
就是
甚至有人手套都不行
啊，就是客观可能没那么脏，但是心理上过不去这一关，
对、
嗯、
对、嗯、对对对，那个因为塞西利亚也是这样，就是我的袜子和他的可能都不是内裤啊，可能都是就是内衣，就是上半身的这个文胸什么的
贴身的衣服也
都不行，
对，
就是偶尔可能他不知道，可能还行，因为有些时候我在家、
嗯、
就我就一块儿就洗了，但是你最好别让他知道这个，
嗯、
这
么要了命了，那他万一回来发现说、
嗯，
哎，外面怎么晾一圈衣服？我的跟你是分开洗的吗？
我这个两锅洗的。嗯
啊、
哦，
他、
哦、哎有道理，
他听节目吗？
听的。
下次他如果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就要真心话大冒险
了。现在连线一下，
回头问一下、嗯。哎，我觉得你们都太理性的在想这个事儿应该怎么着的，
没有理性，就现场就
这不是
就正执行
的、
啊，
这个不是问题的本身，这是一个。嗯，其实往深了说，这个事儿是一个边界，就是你们就是都是家人的这种感觉了，对吗？就是有没有试想过再往前走一走，比如说刚同居的前一年这种的。
你结婚了吗？
我没有啊。
你看咱俩都是没结婚的。
嗯
嗯，他们俩是一个阵营，咱俩是一个阵营。
谁跟他是一个阵营？他都有孩子了，我是第三阵营。
嗯、哦好，
咱四个阵营。
但我可能比你俩那年份，就我俩年份和可能比你俩年份还稍微短一点儿啊。
没那么熟、
现在慢慢的有一点往那方面去过渡了，就是、
哦、有老夫老妻那个即视
感
了、
那个、
感
觉了、
嗯、
因为我有些时候吧手比较快，就是我会做这种事儿，就是比如说刚洗完了，哎，他就把这个就是内衣就搭在了一个什么暖气或者什么一个地儿了、
嗯、
啊，没洗呢，可能我就给洗了或者怎么着的，但是一开始可能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不太自然，不是我啊，是他是不太舒服不太自然，
但是每次我洗的时候我都是往里头会放消毒液，
嗯，
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没有这方面困扰，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心里这个坎能不能过得去，
咱什么时候变成脏不脏的事情、
就是、 就我们俩都
刚刚
觉得这是个事儿，
咱们聊的都是脏不脏的问题。
嗯
啊，现在就是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时间段，就是有点难为情。
我跟你说，就像刚才咱俩刚才录的那期，我跟你说冰箱的这个事儿一样。
嗯，
对很多人来说，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啊，就冰箱对有些人来说是隐私的一部分，就冰箱里放的东西。它代表了你的生活。
啊，我说前提是他说他们家冰箱有剩饭，所以他呢不太允许人直接扒冰箱去喝饮料。
就是你如果跟我不太熟的话，你来我家随意打开冰箱在里面翻东西找东西吃找东西喝，我会觉得不舒服。
就跟脱了衣服似的，
对，
就跟内搭一样。
对，
就有点类似于你，
嗯，
凑近我的洗脏衣篓，你发现我的内裤，
嗯，
可能上面有我残留的一些东西，我会觉得不舒服，
嗯。
哪怕咱俩已经有过什么样的亲密接触，对我来说都不一样。嗯，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不会通透到那个程度，除非你们俩真的已经在一起生活很久很久了，经历了很多事儿，那可能不一定。
父母来了行吗？
父母，我觉得
冰箱，
父母没问题。
嗯，但是一般情况下好像，
但父母洗内裤不行。
哦，这就是我想说的。
嗯，
之前比如说出个差什么的，我跟 Cecilia 一块儿的，我妈会过去帮我喂喂猫什么的，她会在那儿。比如说我们出去一周，
嗯，
那她肯定得帮我喂个猫啥的。
看见脏衣服了
啊？对，所以她就给洗了。那洗里边那脏衣篓里面，我们同样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车，它是脏衣篓里边是有衣服的，然后我妈就会洗了。洗完之后晾，
手洗吗？
是，她应该是不太会使我们家那个洗衣机，
所以都是手洗，
手洗的牛仔裤什么的。然后最后洗完之后等我们回来，哎，平平整整的，哎，内裤也叠好，然后衣服也叠好，然后外裤也叠好，放在我们的那个床上，
有一种干干净净的别扭感。
啊，非常干，然后家里面地也擦得非常干净，就是她属于那种太就是劳动妇女嘛，就是有眼里边太有活了，
嗯
啊，就是恨不得我们家猫都比之前好看了，就是该弄都弄，
书包也给你刷干净了。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都不太舒服。
嗯，甚至有一种你会觉得他能把你床头的避孕套的盒都给你码好，
哎，
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嗯，
对，就是我那个。
我的天哪你不要让我联想
对，就是那个因为它是那个智什么所谓的可以冲屁屁那种智能马桶嘛，就是他们用不惯，他们都说哎你告诉我这怎么关，
嗯，
因为我们平常那就是一直开着的啊，得冲一下什么的啊，就这些生活中我所有的这种电子产品边边角角只要他用不到的他觉得费电
啊，都给你拔了
关掉啊。女朋友她就不太会直接说，所以我们俩商量一下，我们就觉得至少我们每次出差之前就要把脏衣篓全都清空，
嗯，
啊，即使是这样啊，比如说我因为我妈在我家会留一套衣服啊，就是什么鞋啊什么，就是她在这儿穿的，她也会就是我们回的时候她那个衣服她自己洗遍自己的衣服，然后会晾在那儿，然后她说你帮我收一下，就是她是一个极其爱干净手里太有活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大家就不会很舒服。
我妈也是，她比如说我长期出差，超过三天以上的，我就会把我妈叫过来，也是她，我觉得我妈她也是，可能就是为了想办法照顾你。她其实在家里头她不怎么干活，我去他们家的话都是我给她扔垃圾，但是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就开始变得眼里头额外有活，她其实可能就是想靠这个去给你刷存在感，代表说我可能证明我比较在意你。
那你表扬她吗？你得表扬她吧。
我倒也不表扬我，但是我会觉得，就她每次有一个苦恼，就是她会给我收拾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就是比如说我的内裤，她会经常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换地方
啊！对，他不在我本来他应该出现的地方，
得这么
给你叠成小蘑菇，
或者放在别人的衣柜里，对吧？或者是他的内裤变成了在我的衣柜里头，然后或者有一些衣服他，因为他真的是在家里头不怎么收拾，所以他会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归纳，塞在了一个其他的角落的抽屉里头，然后我可能两年之后才发现他在哪儿。就我总是
没放冰箱里就行了。至少放在该放的地方。你刚说你就直接说放珠峰那柜子里边就完了，还放别人柜子拿走了。
就是他不知道会有哪个柜子，因为我放东西的地方很多，
啊，放同事柜子，
对，还有衣帽间，还有自己的卧室，还有我的那个屋子，然后还有床底下，就他会莫名其妙的，就是我的东西就会多一件少一件，或者就找不着了。其实我有时候会恼火，就是。 有的时候我会希望说，你这个脏衣的东西，你就给它脏衣篓的东西，你就放在那儿，你不用管它。
那就明说呗。
我就每次都会、
哦、
会跟他说。
不行，我觉得
可以说家长有时候听说不
听
的。听
不了，
嗯、是
不如你就告诉我阿姨，你就直接跟他说这个放那儿。
对，
完事儿了。
然后我还有个臭毛病、哦，就是我们家床头柜上面会堆满了我的衣服。比如说洗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想不起来晾和叠。
嗯，
朱峰呢，他就会从那个洗衣机里头直接夸扔到床上。
嗯，
然后他把他的拿走了以后，我的就放在那儿。我的有的时候随手睡前一揽，我就扔到那个床头柜了。然后我妈就每次都给我叠好了以后，还给我就是找个地儿塞好。
嗯，
然后我那些衣服就都失踪了。
嗯。嗯
所以、
哎、我跟你说，这你应该跟我学学。你记得上次聊做家务，我说我们家衣服我扔进洗衣机，我洗，我拿出来我晾，然后收衣服叠的时候，我特别烦叠衣服。
嗯，
是 C 哥叠，就原来我们俩还住一起的时候，他叠。叠完之后，他会分门别类的堆在那儿，摆在床上，然后把我叫过来说：“哎，这个都放在哪儿？你告诉我。”你不教育不行，就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一定要教育。那朱凤只把自己的衣服拿走，不管你的，就是因为你认为这没事儿。所以你就不能抱怨。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洗衣服是很容易造成家庭矛盾的这么一个根源。比如说我们家就经常因为这个吵架。比如说我洗完的那些每天我会洗那个我跑步完的那个速干的衣服。洗完了以后呢我就想不起来晾。结果他一洗他的衣服的时候就会把我的衣服整个拿出来夸扔在我的那个厕所的那个晾衣的那个地方。他也不叠，他就直接就扔在上面。然后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干成团了。
哎，他不搜吗？
他不搜，他因为他是干净的，他是已经洗好干净
了、啊、你洗完就默认是烘干，
生活他是不烘干，不烘干，他是速干的，
可打火了。
我跟他说这些衣服的话你不能给我烘干，他有的时候手欠的话给我烘干，我速干的衣服怎么不就坏了吗、
嗯、
他就会说他湿哒哒的，之后就直接拿起来放在那边一团，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搭在我正在晾的干衣服的上面，然后把上面的衣服也弄湿了，然后呢上面的话如果要一起干的话变成团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觉得，
哇塞，朱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对啊，我也
他都
不
会洗衣服了、但是后来我说了几次以后呢，他就开始学会说把我之前的衣服弄边边去，把这个衣服呢给我抖弄平了、然后再给我挂起来，然后再去洗他的衣服、然后说了几次以后有好转了。再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洗衣服之前你告诉我，我去亲自晾我的衣服，你千万不要动我的衣服，动完了以后它很有可能会变成我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嗯，
就没有褶儿或者是怎样的，反正就每次洗衣服的话我们之前就得先开个会。 但是有时候我跟我妈她有没有办法，比如我都走了我妈才来，我还得嘱咐她这个衣服你要怎么洗，洗完那个给我放哪儿，那妈妈你不要晾、这太复杂了。
反正我觉得现在有什么国补啊，你们要不再买一洗衣机。
对，买一个那个
真的
那个米老鼠那个
也便宜，
对，买一个我专门负责洗我速干的运动服的、
或者就是、
其实那种内衣裤洗衣机就洗它那些速干的衣服就行、
是啊，对、因为它没法烘，就是内衣裤的
那
种，
对、那个我还得直接再走个店再上墙，
所以你把洗衣机换成那个有现在有三个桶的，有上面有俩小桶。
嗯，
哎，我们家现在已经有一个洗衣机一个烘干机，我再来一洗衣机，我这个简直是太洗衣服了、
但是就是能解决这么多问题。
对、其实刚才舒淇说一个事儿，就是我跟你们在有一件事不是一阵营，就因为我有孩子嘛、其实有一件事，如果说真是家里生过一次孩子，因为就生孩子那一对儿，就是从出院一直到可能父母也许带个月子啊，或者再多住俩月、如果乱过这一两个月、其实家里这些很多事儿也就慢慢就会有条理了，因为你要经历一个那个乱的那个时期。
生孩子治洁癖。
对，确实确实是这样，就所谓天天讲话挪骚窝就是这个概念嘛、就是为什么就把原来那个秩序重新再恢复一下，就为了做这件事。
哎，我有一个好奇，你要这么说的话、孩子比如说拉了、拉一地那个玩意儿、就是你们愿意跟其他东西一块洗吗？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单独这一件扔洗衣机。
而且不是你要有想清楚有一个前提，就是小小孩就婴儿状态刚生出来孩子的衣服绝大部分现在家庭可能会单独买一个独立的洗衣机
给孩子，
或者说家里我换一个洗衣机，这个洗衣机为了核心就是为了给他洗衣服，所以就这些东西它是不会跟我们混在一起的。
而且如果不把屎已经把屎漂干净、是不会扔到洗衣机。
对啊、
我没有生活经验，我就是
你想一想，用你的小脑瓜想一想，
要不可能直接就扔了。
假如你家猫拉肚子拉到了床单上，那床单你不得拿水投一下再扔到洗衣机里？
对啊，
他不会拉肚子拉到床单上，他只会尿在床单上。
你设想一下，
你就甚至想一杯咖啡洒在你们家浅色的床单上，你就算不手搓，你大概率也不会跟浅色衣服一块洗了吧？ 如果说以前你们家的床单可能会跟衣服一块洗的话，
哎，你不用说那么不明白。
对，
你来月经留到床上，你是不是得泡一下？
嗯，因为那肯定要冷水
冲，
对吧？
哦，这个可能是我唯一会手搓的机会。
嗯，对，不容易。
那就只能用，因为我爱流鼻血嘛，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原理。
嗯，
哎，对，流鼻血，咱俩回头录一期。我天天流。
火啊，我觉得这问题啊。聊了这么多再稍微回到一下这种本质啊，就是这事儿啊之所以是个问题放在亲密关系里面，它可能跟你们俩性冲动相关的东西有点沾边儿。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一个初期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一旦开启了这么一次的经历，就是我给对方洗内裤了，它就会像是一种，就是我是对于你一种不是特别的像是那种情侣之间的那种爱的那种，有点像是往家人的那个方向去表达了我的爱，
就他不嫌弃
我对你很好，
哦，
这种感觉
不是外人，
对，就是有点去魅了，就是这对这个人，
那谁聊是不是
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我感觉我们俩这个除了像这样的事儿以外啊，有好多关键的节点都是会往家人方向去走，但是这些点呢都是一些可能屎尿屁的东西往前走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块内容。
你真的心思很细腻，
嗯，
这要我都会注意不到这点，是更，关系更进一步的关键节点。
对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细节的，比如说我平常都不是这么洗的，你洗的不好，你重新，我得重新洗一遍。那对于我给你洗的这个，我作为我来讲，我肯定会伤心啊，对吧？就这些点可能都会有一些可以探讨的点。嗯，就比如说，哎，朱峰给你洗了个内裤，你说
他只会把我的内裤扔到洗衣机里。
哎，你想象一个这么个人，
不可能，
朱峰是这么一个人，帮你洗了，但是呢，我就说给你洗速干衣吧，他今天突然间，哎，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帮你洗了，但是洗的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啊，你会怎么样？他初心是好的，
对，我会教他，他之前洗坏过我很多衣服，就是有一些衣服是只能洗不能烘。
嗯，
有些的话是不能用热水洗，然后有一些反正是会染色什么的，在经历了很多沟通引号吵架之后，所以我的衣服是他是不洗的，我也不会跟他的衣服
放在一起，啊，就放弃了，就是，
所以这个问题你们没解决，
绕开
搁置了，
对对对对，就相当于是我的衣服我永远是自己洗，他的衣服我顶多会把我的内裤扔到他的衣服里头，他一起洗，顶多是这个样子。
哎，那我就突然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你和另外一位是你们俩谁是属于那个相对细节会更多一点的？
那
我，对，我觉得
我事儿多，
你呢？你也是？
你问他，两位指的是他跟朱峰还是他？
就是你们每一个人跟另外一位比
啊，那肯定是我是比较细节的啊 ，CCR 是比较大咧咧的。
我觉得分不同方面，
就生活方面，
就是洗衣服方面，
就单，比如说单说，
我觉得你们俩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吧。就是我比较在意的是，你别把我衣服洗坏了，怪贵的，对吗？然后他在意的是，我没有衣服可穿了，我要及时洗。我一般的话，一存一个月也是有可能的。
哦，知道了，他衣服少。
对，我衣服可以一直换，
所以
就无所谓这件事情。
对对，因为我们家这件事是我 control， 所以就可能
洗衣服你都要 control，
不是就他不会去管这些事儿，就是反正就我们家这些，就这么说吧，只要一开家门进来之后，只有他实在是看不下去的有些东西他会跟我讲，剩下他完全不关心，
所以他是个主外的这种角色嘛。
他外面其实要出了门，如果我们俩一块出去，他也是我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对这些东西控制感，
全家的希望，你享受其中对吧？
很开心啊！
哇塞，这个你用的 control 这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想象了一下，我跟 C 哥说，你去帮我把那一篓子衣服洗了，
你受不了，
我受不了。就即便是只是从脏衣篓放到洗衣机里，摁下开关这一个步，就这一个流程，我都不信他。
你是觉得
包括
他可能会失控是不是？
对，包括做饭，他会做饭。但是如果今天我要是烦不想做饭，他说我今天我做吧，我都会强撑起精神我做。
哦，
我是这样的人。
你会有惊吓是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不是说每次都是惊吓，偶尔可能也会有惊喜，但是我还是觉得惊吓多。
有哪些生活的那个某一个 part 是 C 哥来负责的吗？
哎呦，真是个好问题，我想想啊，修点儿
哦
哦，
刚修不是，
就是蓝领这些干的活。
我哦是是这样哦，我之前节目里说过，就是比如说下水那个下水口的头发多了
啊多了
啊，我每次都是拿那个刮子把头发刮到一边，但是你让我用手把它扔到垃圾桶
哦，就是脏活累活交给 C 哥。
对，
哦，这个事儿我为什么想说一下，就是其实在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区域是我们不同的人分管的，比如说像洗衣机和烘干机这两个机器的使用，包括怎么去，因为它那个烘干得倒什么水啊，这些东西我有些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清晰，因为都是他购置的嘛，他来负责。像家里面比如说药箱这件事儿，就是药放药的这个要定期去查，要排一下到底最近缺什么药，哪些过期了，这是我来负责的。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其实就是一柜门啊，就是所谓的家政间里边所有的什么洗涤机啊吸尘器啊，所有的这里边包括那个洗涤机里边那个液体需要怎么时不时的要清洗啊替换啊，这些东西都是我负责的。我们家里边的花儿，所有的花儿的区域是我负责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种 part， 其实我们是有明确的分工的，啊，比如说家里面因为我们俩的东西全都和同居之后都堆在一起，那个我们的有这个小区特别好，底下有一个那个仓库，然后仓库的二层是我的部分，然后定期要更新一下或者哪些生活用品要时不时的整理整理，下面呢是他的部分，我们要时不时的去整理，就是这些特别细枝末节的东西，我都有一个 Excel 表。
啊，
去捡库存，
库存管理啊，
对啊，然后
我的神啊，
哪些零食柜是我来负责的，就是购置了新的零食，码放在该有的位置上，这些等等等等。
Excel 怎么来提醒自己呢？
就是
到期
了。然后
定期去看一下，
哎，你做飞书表格吧，
对啊，
他能 push 你，
对啊，我会用那个
就啊，我是用在线的这种的啊，就是我只是说表现行。
但是问题你每天他捡库存，你还得在表格里头也更新一下，
差不多吧，嗯，而且
这个
AI 可以帮助我们，你跟他说让他帮你捡一个，其实也
我突然觉得这个小龙虾可以干这事儿，
可以干，完全可以干，
是吧？
对，
嗯，
我的妈呀，这个确实惊呆了。一般情况下，只有仓库。
嗯
打着这个制造业，我见过这么干的。
哇塞，除了做表格，剩下咱俩角色一模一样，
差不多吧？
对，因为有一次 C 哥从团博回家回北京，然后我是从油田回北京，我比他晚两个小时到家之后，他第一件事没有跟我打任何招呼啊，说快告诉我西替利琴在哪儿。我说你发个微信问我好不好？他在家忍了两个小时猫毛。就他突然对 Marvel 有点过敏，
嗯，
一回家开始流眼泪打喷嚏，我说你告诉我，我对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了如指掌，
嗯，
我会告诉你在桌子上的几点钟位置的第几个抽屉里面有那个药长什么样，我会告诉你。
嗯，
哎，那他有没有变成就是眼瞎，就是你明明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这么清楚的告诉他那个位置？
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瞎的。我就说男人的这个视线这个通路，
某些男人吧，别把我们俩
脑眼轴的通路是有问题的。
嗯，就我特别就是像你说的那个话题，就正常在我们家经常出现。比如说他要找一双鞋，
嗯，
或者找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已经给他详细定位到已经不能再细致的东西，他翻来覆去，然后发脾气找不着，然后我过去一只手捏起来，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你这已经不过分了。
嗯，
我炒四个菜，有一个菜他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很多啊，就是家里的这些细节如果 control 的过于勤奋，
嗯，
就过于 control 了的话，
嗯，
他另一半的话他会过于依赖你。
嗯，
他依不依赖跟我没关系，control 是我的刚需。
对啊，
我不能失控。
对啊，
但是他就是什么也找不着，他就必须得靠着你，你是 OK 的是吗？我有的时候我也希望教他，
就有一天他突然间变形了，你可能还不适应。
哎，
嗯，
那
是然后其实你就是我现在的原则就是给布置任务。
嗯
啊，就是比如说这活应该是我干的，哎，OK， 我不动手你来，
啊，
我教你你来，
啊，
哦，这东西该放这儿，你去把它放到那儿，
下次还忘。嗯，
不，有几次就会记得住，
感觉有点像训狗是吧？嗯，你再试试，
就是这个。
然后什么时候他确实这个事儿能搞定？就是去年我住院的时候，我总说这个狗，
哦，
我在 ICU 能说话的那个时候，他进来看我，他进来跟我说第一句话，我知道钱怎么还了，我知道哪儿东西在哪儿，我看着他，我说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
嗯，我还以为见你第一面说，哎，咱家钥匙在哪儿呢？
那得那不为了防止这事儿，我们家换
你待会儿能接一下闺女吗？
哎，我跟你说，就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也有可能发生。比如说，万一哪天啊，打引号的，万一他进就是 ICU， 比如说联系不上了，我们家断网了，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上网。
嗯，
因为它太复杂了。
你家那太复杂了，确实
真的是太复杂。后来就我曾开玩笑说，如果真的是以后我们俩离婚的话，这套房子得留给他。他真的是我什么也搞不
定。这是他想象中的。自己的这个网络环境，
你砸了重新装修就行。
你知道砸一下多贵吗？再重新装修，
都想过这事儿。
对，我
那个时候你就不用管这个事儿，就直接砸了就该。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要 control， 是因为你每个人生活都要建立一种信念，就是你也许身边没有别人，
嗯，
那你只有一个人的话，难道你还要再找一个人现成去依赖别人吗？
是的，
对啊，
你生活中不可控的东西太多了，就这些事儿你还不多控制。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说，再单拉一套网线，再
买一
你
重新做一套网络，
手机有流量啊，
也可以不上网是吧？
对啊，
也可以，也可以，怎么都能活。
实在不行找物业
啊，对啊，
管家，
嗯，
他能干嘛呀？
我跟你说，
我们俩电工都干不定、搞不定的事情。
前天 C 哥下班到家跟我说，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原来门没有关严呀，开了一天。
真棒，
嗯，真棒，
嗯，
幸好家里没有猫，
我现在已经不生气了。
他是那种有点后怕的那种状态，还是
我觉得他不怕哎，
可能家徒四壁吧，也没什么东西可丢。对我的家，
那你搓火吗？听到这个，
如果我觉得如果放在去年，我真的搓火，我会喊，我甚至有可能就直接买张票冲回去检查一下家里到底缺了什么。
嗯，
我昨天哦前天一点都没生气，我就直接给他播了个视频，我说嗯。没关门呀，
真的特别是阴阳怪气儿的，
特别平静，我真的很平静，
已经可以了，已经可以了。
这个可能是你已经接受了 C 哥，他经常会给你带来意外，因为 C 哥他真的是这样的人，他脑子里头可能确实是有的时候会短一根弦，然后他已经训练熟练了，还是你们的关系，我觉得更近了一步，就是你对他更了解了。
不是，我觉得是我们的关系更成熟了。
嗯嗯嗯，
就各自独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对，
嗯，
对，
反正丢就丢吧，你别把自己丢了就行了。
那家具现在谁偷家具、
啊就是、
家电
也不太好搬。
哎呦，85寸，你搬吧。
嗯，是的，是的，嗯，所以我感觉就是大家都找到了跟自己另外一半最好的，就是最平衡的一种相处方式吧。就像我有些时候跟子夏说，我说这事儿你想怎么办？我有各种各样的解法啊，你得给我写提示词，就真的就跟
AI
就跟 AI 一样，就是这事儿他因为他之前吐槽说这个事儿为什么你都不能做决定了，我说我有万千的解决办法，你告诉我你更希望哪种方式，就是现在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意识流，就这事儿我觉得我就这么办了，哪怕他的结果不是很好，但是呢我属于那种我觉得我大概知道这个事儿能看到最可能的两种或者三种答案，你更偏向于哪种，基本上直觉是不会差的。
所以你不是那种做决定然后通知对方的那种人，你是
不太会。
嗯，你是愿意就让他去选择一个他喜欢的。
但是就像刚刚丽丽说的，就是时间久了我们的相处方式是成熟了，就我大概能知道他是觉得哪些事儿是你可以直接做决定的，哪些事儿就没那么重要啊、哪些事儿就是你还得跟他商量一下啊、其实这个东西只能是动态的
相处性了。所以你们家谁是一家之主？
他吧。啊、
我觉得也
是对，他是更像是那个一家之主的人、嗯、
因为你需要请示他的意见嘛。
对对对，嗯，好吧，那这个话题就差不多了啊。
哎、
嗯、我们话题这个
才聊了半小时。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放心吗？
啊、
哦、就是你录到明天、嗯、明天后半夜都行。
啊、对对，
我一点都不紧张，
有人扛错。
对对对、
嗯、
关键是在这问题。对，
下一个话题其实更加具体啊、
嗯、
就看电影这个事儿、
嗯、
看剧这个事儿。
嗯，
恋人一起还是自己看？你们更偏向于可以多开个脑洞啊，就是什么样的电影你更希望是说跟恋人一起看，有些电影你觉得哎呦自己看我也不拉他也还好，就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聊一聊。而且情侣之间有些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些特牛逼的特好的，我总是希望给对方看，但是呢甚至就是倒到那个来看他的脸色啊什么的，就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嘛，就是这种剧情，但是最后可能对方不是特别领情啊，就这种话题咱们可以深入聊一聊。然后这样的一个场景对你们的亲密关系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会变得更好，或者是你会假装的迎合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爱看电影的人，因为我们家那个小区特别特别好，就是它
是个电影院，
就是跟电影院是挨着的，就相当于是你看咱中关村的创业大街，就是大街这边就是一个 IMAX 电影院，所以相当于是我走着两分钟就从我们家小区门出去就是电影院，所以我就办了一个会员卡，就万达的 VIP， 所以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放假七天，我可能四五天每天都会安排一场电影，所以这个电影的频率我觉得我可能比很多人都高很多。但是确实啊，我觉得刚才老段这个问题我就问得很好，看电影这件事情我也发生过很多不愉快的，比如说我想看电影跟他想看电影其实不是一个类型，
分开看不就完了吗？
分开看他又不开心、
哦、
就是说他不会自己去主动自己去看电影，
明白？
他只是想跟你一起看电影。
他想看电影
开屏都行，
需要我陪他去看，要么这个电影可能就不看了，
那就是他不想看，他只想让你陪，
就是他不会自发的说咱们去看个电影，
我觉得
或者他自己去看一个电影。
我觉得他不是热爱看电影的人，就是他看电影是为了放松和娱乐，知道吗？他爱看电影类型是那种大片嘻嘻哈哈的，开开心心的、
哦、不费脑子
啊，对对、他喜欢看那种比如说效果很炫，就是那种美国大片、然后那种
漫威什么的、
漫威他可能不太看、就是那种反正动作片，就是商业片、
哦，
商业片懂吧？
捕风追影这种
啊，类似于
中谍，
啊，就类似于就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比较喜欢看一些
有深度的，
文艺片或者是这种，就是有一些片子，他明显是他不感兴趣的，但是我自己又想看，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其实是在迎合你，他不喜欢这个电影，但是他的印象里就是不能自己看电影，所以我自己看电影他会不开心，说不带他玩儿。但是他自己去他又会觉得你明显他没有这么喜欢这个电影，然后比如说我之前看张艺谋的电影或者有时候看陈凯歌的电影，他出来他就吐槽，然后我其实我当时我就想说你
谁不吐槽啊，
有点扫兴是吧？甚至他吐槽可能是你比较喜欢的点，
对对、或者是甚至是他去之前就一直想说这破电影什么可看的、但是我想看，
你觉得就有点扫兴是吧？
对、我会觉得有点不开心，这个我有那个点我也知道它是个槽点，但是我还是很想看，它还有很多优点、你怎么不说呢？它看不见
啊。
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不能让我自己去看电影，或者是你就不看就行了？但是他还依然就是坚持，就是说认为他觉得电影应该是要陪我去，就为了陪我，他可以忍受这几个小时。
哎、
然后我当时会就觉得想说就大可不必吧，就是你时间也挺紧张的对吧，然后我有的时候也想享受一下自己独处的那种乐趣，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自己包场看电影的话你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但如果有人陪的话你毕竟还是觉得没有办法这么尽兴，
你俩不熟
对，就有一些文艺片什么的他会觉得这他妈有什么可哭的，可能就会大概这个意思吧。
好像真的是有这种，为什么说好多即使是有另外一半也要寻求一个搭子看电影的搭子、
不行别人搭子我哭不出来我就得自己去我看阿凡达都会想哭，就所以就有的时候不太适合跟别人一块看、就是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自己去看，但我会看哪一场呢，我会看早场的 IMAX，就早上起来9点的开场、那一场的话首先他人少，然后呢别人起不来他肯定起不来，所以我又可以以一个就是你起不来然后票价又便宜然后或者怎样的那一个理由我自己去看，然后呢我会看二刷场，就是第一场可能会跟他看，第二场比如说我自己就特别特别喜欢但是他又不会说去二刷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去看这一场。
他为什么不让你自己看？
不是等会儿二刷他为什么就让你自己
就是他起不来我就可以自己偷偷去了或者是我自己明目张胆的我自己就去了，然后以就是说已经二刷了，我们没有必要买两个票再去浪费这个多一份的钱，我就买一个早场便宜票什么的自己一个低成本的价格去二刷，我会这个样子。然后有的时候呢他比如说出差来北京录音，那这一个晚上我可能自己在家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可以独处的这一个晚上
me time，
对我会选择自己去看一个我可能想看然后正好在热就是上映的电影，但是他可能不一定会喜欢的这个类型。所以
就是你认识他这么长时间他没有说主动说哎这电影不错。
有啊，
你咱俩一块去看吧。
那太多了，那他不会说这个电影你喜欢你自己去看，那这个话他不会说的。
你有回复过说我不喜欢你自己去看吧？
没有，
没有，你都会，你就是你还是那种主动陪的。
因为我电影，除非你是鬼片儿，我真的不想去。
哦、
但其他的话，大部分片我是可以陪的。
电影一亮起来，四个大字儿“一乐播客”
哎。
鬼片儿，鬼片儿，我有明确拒绝说我不看。悬疑片儿
应该喜欢鬼片儿、
嗯，嗯，但我不会跟朱峰看鬼片儿的。
那你跟 C 哥看呀？
我不喜欢、嗯，我现在不喜欢跟别人看看电影。
哦
啊，
就是我。也不是一直不喜欢，就是你我看电影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在我旁边说话或者想跟我讨论，我就、
嗯、
就会很烦。
他不说话，
看完了，看完了讨论，
看完出来没事儿、
哦。
但如果你明确知道我喜欢什么，你出来之后，哪怕你有槽点，你也给我闭嘴。比如说啊，看第二十条的时候出来，哪怕赵丽颖演的不好，你也不许跟我说她演的不好，就这意思。
哦、
嗯、
啊，
谁也不会那么眼瞎跟你说赵丽颖演的不好吧？
有
C 哥呀。
不是，就说情商低的人到处都是、
嗯、
就是有的人他明知道你喜欢什么，他就是不顺着你说，就非得众人皆醉我独醒，他不好啊，我觉得他这块有演的有点问题啊。
我觉得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C 哥不会这么干的，
他是不会、
嗯、
但是我必须要让他明白我喜欢什么、
嗯嗯、
说多了他就记住了。
OK、
嗯、然后嗯，我们俩一般都是各看各的。
哎，这个也是我很觉得奇怪的点。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不一起看电影、啊、
一起看的，我们俩上次去年一起看的一个是《捕风追影》，一个是陈佩斯，那是什么来着，戏
台
啊，对，就这俩我们一起看了、
嗯、
剩下的比如说那个《山河故人》重映我自己去看的、
嗯、
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看的，然后他想看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看的。
有个那天我觉得特别奇葩的就是 C 哥一直想看《阿凡达二》，然后呢想让丽丽跟他一块儿去看，丽丽不同意，然后 C,
我不叫不同意，就我不想看。
不想看，然后 C 哥愣憋着一直没看是吧？
没有啊，
他后来自己看的，
就是大家统一阳了的那个月，我印象非常深、
啊、二，
对呀、
啊、
就是二，就那年的
三就去年相应的、那个、
三，他自己去看的，
对，三嘛、
嗯
啊、三不好意思，
嗯，
我觉得这个
因为二他就自己去看了、
嗯、
因为二上映的时候他好了、
嗯、
他阴了，他就自己去了，我刚阳、嗯、
你是当时就是你想看吗？
我不想。
你看但还是不想嘛，
嗯，
不想的话就逼着他自己去看。
所以我也没，就像那个你起不来早场我自己去看、
嗯、
这是一个意思。
不是，不一个意思、
嗯、
我是主动选择自己去看。 C 哥是想拉着你一起看，你拒绝了他、
因为我的拒绝非常明确，不是说扭扭捏 捏的、
嗯、
哎呀我不想去、
嗯、
我不是会撒娇的语气说出婉拒的话，我就直接拒绝。
对，你看这种拒绝我不跟你去看电影这件事情，在我们两个人的生活里头是不会发生的。就是我如果想让他陪我去看，他是可以的，他只是会吐槽。然后他想看电影的话，我也是 OK， 我也会去陪他看的。只是我自己主动看的电影是我自己主动选的。
那就像这种、
哦、
我把它定义为这种所谓的叫高的说啊，叫什么精神阶级差，对吧？它是一种寻求精神共鸣的这种东西，在电影里面一起看电影里面其实会放的很大。这种你们在意吗？就是这个事儿，
就嗨点不同是吗？
对对，因为我跟写下完全不在意这个事儿，我也明显感觉他有好多半推半就的，但是他不会吐，他也会吐槽，但是他基本上都是陪我，他很少有主动说咱们去看那个电影。因为我如果就是我们在一起这几年，如果我不说咱们去看一个这个电影，他不会去说想着看电影。
那他自己去看吗？自己买票？
自己也不看啊，所以好像他的这种就是院线电影跟他没什么太大关系的感觉。但是比如说像戏台这种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是舞台剧相关的这个工作背景嘛，所以这个可能跟他的这个工作有点相关，他也比较喜欢，他就去了。这是唯一一个我记得我们俩在一块儿，他主动说咱们去看这个，而且还不是说多么的主动，是说哎呦这个上了，我说那行那咱们去看吧，他说行那一块看，就是这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的意愿，不看可能对于他来讲也没啥，二刷在他的这个世界里可能更不太可能了。
所以他在家里头、哦、大屏上看电影吗？
他是那个奈飞美剧那一档的、
哦、
所以他这个对于、而且他对于那个一些比较高特效的这种 DC 啊漫威啊这些东西可能更不感冒，更别说动画片了。
哦、嗯、我想起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家为什么两个人看电影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俩真的是一块出去不知道能干点啥好。比如说放假九天，我们春节九天，我看了 四场还是五场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其实性格其实挺不一样的，我是一个每天在家里头宅就闲不住的人，我每天得出去玩去，但是你说我出去跑步爬山什么的他都不太行，他是在家里头挺宅的一个人，所以我得找一个借口跟他让他陪我一块出去玩，能玩的项目其实不太多，露营什么的他更不爱，对吧？
那你们要原来在北京的时候也这样吗？
北京的话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边住的房太小了，在这屋里头的话就大
只能
出去，就只有一张床你说我们俩也不能一天到晚的就只能床上腻乎着，所以就只能在外面就娱乐，对吧？找个地儿可能喝咖啡一坐坐一下午，但是在天津就不太一样了，就是我希望说能够跟他有一些可以一起去娱乐的东西，比如说我又不爱逛街，那我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我觉得市里人也特别多，其实我觉得看电影其实是一个我们俩可以一起娱乐的
方式，那种什么电影主题的那种
酒店、啊、
什么，或者什么小的那种影视什么小厅那种，
对对对，
还得花这个
钱，那种行吗？给点播一个什么老片子港片什么的，这种你们体验过吗？
没有还是得看、嗯、看新鲜的大片正在上映呢，想看呢。
土豆呢？土豆说说吧。
其实你看我安静了这么长时间啊，就明显不像一个话上给那话题，我参与度这么高，就首先说先说一个点，我们俩认识23年了，大学同班同学啊，虽然大学没在一块儿啊，大学同班同学，但是大学也一块儿玩，
暴露年龄了，算了一下，
你本来也知道好不好？
50多了，看不出来了，
对啊，五几年的，上次村长说了，然后这个，所以就是在谁爱看什么电影，或者谁愿意怎么以哪种方式，就是俩人一块儿去，还是分开去？或者怎么样，就这种 comment 会比较清楚对方到底是怎么一个想法，就是至少在一起之前就已经磨合出来了，就是我们俩就属于还不算情侣的时候就会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所以就这个边界知道的就属于特别早，就是甚至说包括说什么演唱会啊，
那你们就是客观是你们看得到一起吗？就是你个人来讲，你们觉得
就这么说，如果真是坐那儿去院线，99%能看到一起，甚至我们都会约，比如说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会干什么事儿呢，就拿台电脑，然后找哪个教室投影比较好，哪个音箱比较好，会接在那儿去在那儿放片，就会干这种事。
您大学的时候就是设备这块的
现在对呀、那好多老师给高分，因为上课我把他投影仪给他接好了。
哎呦，所以你们俩就是包括带着孩子，现在还是会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吧？
会。
哎，我反而觉得他现在有了家庭的很多人不爱一家子一块去看电影了，是因为尤其是北京这个电影票有点贵，你再看个 IMAX 对吧？然后一家三口。不是有老人带孩子的话，你又不能说你们三口看，老人不看，那就一家五口，一人100，看一场电影500。
是、
所以他有的时候这个看电影其实变成一个挺奢侈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家人一起看，那这个挑片子就得有一个合家欢的片子。
对，
你不能说我喜欢，那四个人陪你，看不懂或者觉得不好看，其实也挺难的，所以其实。现在可能也就是一些合家欢的，就老少皆宜的片子，可能会在一些什么春节档啊、十一档啊，它比较受欢迎，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但他真的是很优秀嘛？其实也未必，他只是说你适合。
对，我感觉三位好像都还是达到了一个平衡。我现在还是处于那种，就是我看到很喜欢的，我希望他跟我一块儿看。这可能跟在一起多久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好像我更希望是那样的，就是比如说，哎，曾经我特别喜欢那个《庆余年》啊，我说你这特牛逼，这个挺有意思的，一共出了2季什么的，第二部都出了，他就完全看不进去。但是前一段时间他看《竹玉》看的挺好，就是张凌赫。极其的喜欢，你看两位都没什么感觉，
我都不知道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什么东西，
就是帅哥，就是这个，这个图图肯定知道哈，
对，
这个感受到了，就是
那我们还是知道何润东
已经不行了，
太暴露了
啊，已经不行了，就是恨不得就是看着就把他的那个手机壁纸都换成了这个，
对，这我作证啊，我看见了，
就是互相都是看不到一块去。就是类似于这种的，然后我说你这完全没逻辑啊，他说嗨，你看什么逻辑？你看他长得很好看不就行了吗？
我们家看电视剧确实是看不到一块儿去，
完全看不到一起。
对，
但是你希望 他能看到，
无所谓啊，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们那位看电视剧啊，他多半属于就是通勤路上，实在是这一天这个项目太烦人了，我找个东西疏解一下。
哦，背景音是吧？
对，就看一下，就跟可能有人路上听播客，有人路上听音乐，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属于这种。他干这个事儿是干这个，对，以至于上个月就没，这个月没怎么缓存，把我流量快给我干没了，就属于这种。但是其他的，你说他在家里刷。我过来偶尔可能也会瞄两眼，今天呢可能他带我闺女去刷刷综艺，我可能过来瞄一眼，但是我该不看就不看，无所谓，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想看，就那时候在我们家好像真就没啥，包括说我在那儿看剧的时候，他过来看了以后，这一般，行，那我先不看，他就走了，就我就看我的，没什么影响，就
不用强求咱非得一致。
对，
不一致不代表咱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对啊，而且就是包括说从小我们就是他们家我们家，或甚至就一块过年的时候，这个春晚都没有什么说必须要坐一块看一看，这事儿就无所谓，就该干啥干啥，一直就是这样。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想到就是我们家这个电视掌控权这件事情，你要说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是餐厅旁边正对面是个电视。所以我们是一般是一边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边看电视，就装修的时候专门是客厅里是没电视的，所以就是看电视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他来讲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然后我觉得其实无所谓，但是有的时候我为了要追一个剧，那我可能就会出不来啊，就一天到晚就一直在刷，然后或者是每天吃饭的时候都想追这个剧，追这个剧，他就没有办法看他自己喜欢的那个片儿，然后他就会觉得也挺苦恼的，就是说。就好不容易我想看电视了，你又让我看不了，就只能去迁就的去看我想看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挺对不起对方的，因为看电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在吃饭的时候的一个娱乐活动，
对啊，
所以能够选择一个大家都有兴趣的剧，还挺难的。
因为这个事儿啊，你不能说，比如说你家里有俩电视，到点了，你看你在这屋看那个，
那对，那一块吃饭的没法看，
就是也有点奇怪，就是感觉我们这个资源分配的很好，每个人都该在自己看的这个电视的这个位置前哈，感觉挺好，但是好像又差了点那个意思哈，就是因为之前比如说晚上的时候，谁家就回去，那他看那个主浴，那我不想看。我就去工作，他说那我为什么我回来了你不跟我一块儿看电视，你还要就是你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工作就完了，对吧，我回家了你还那什么，但是言外之意不就是我要跟你一起看的这个主剧吗，我又不想看，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他自己想看的时候自己看，然后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俩看 B 站，就是跟滑滑着一看完了往上一滑完事儿。甚至那什么这个超神的什么80经典老歌啊，他那个每个时代给你来个串烧，然后一个小时我们俩都能把这个看完啊，就这种可能好像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最优解。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刻，你们说现在人都挺忙的，比如说我跟朱峰两个人可能白天一个楼上一个楼下，或一个屋里头一个外头，对吧，就只有晚饭的这么短短的这一个小时，可能是我们可以坐下来面对面聊天或者是一块儿沟通的这么一个时间，然后吃完饭可能也就他就去干活去了，然后或者我们俩上床睡觉都不是在一个时间点，就没有时间去交流，其实就只有这每天这个吃晚饭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有机会可以一起做一个大家共同喜欢的事情，就比如说看一个比较喜欢的电影或者电视，电影有点太长了，电影有点两个多小时的话就不太适合晚饭看，所以就可能看看 B 站或者看看剧什么的。
对，
这个时候那看什么，其实就两个人的话就需要沟通了，比如说他喜欢看一些911一样的美剧什么的，我就不是很喜欢看那种东西，然后我有的时候看那个格雷什么的，他有时候也没什么兴趣，刷那个 B 站他都是看那些那个 YouTube 上那些玩意儿，我又不太爱看，然后我看的那个东西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兴趣，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挺费脑子的，选一个大家都有兴趣能够轻松愉悦能够每天还能刷进度的这么一个剧，我靠，我一直也是可遇不可求，
是 这个 B 站啊，它会阶段性的，比如你用自己用它，它会变成你想看的那种东西。
嗯，对。
然后呢，比如长时间我这么，比如一周的时间我就看 B 站，我自己看的时候，然后 Cecilia 一回来发现，哦，原来你看的是这个，哦，你看。然后当我们俩看的时候，好像最后这段时间出来的就是我们俩喜欢的。
哦，
因为我们的这个号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播，我借他的号，然后呢，我们俩长时间不看 B 站，就看上面都是军事，什么宝宝巴士什么的，就
是
他的孩子。
是是是。
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刷一些什么靓女热舞什么的。我说我们要冲一下，
训练一下这个
冲一下，对，
是吧，
这个算法。估计我们那个主播老魏一看到，哎，怎么最近看我都是什么 BLACKPINK 热舞什么的，就互相在抢这个推荐嘛，推荐的算法挺有意思的。嗯，行，这个话题我们就差不多聊到这儿吧，哈。下一个话题我觉得跟这也相关哈。大家都在情侣关系啊，或者是稳定的这种夫妻关系的这种过程中，会涉及到一个聊天找不到话题了。你们平常还沟通吗？就是有没有专门的聊天环节？阶段性的，对方哎聊一聊什么正事儿，或者聊一聊未来的一些打算规划，这些等等等等，有没有一些所谓的这两年特别火那个 deep talk？
要这么正式的每天抽出固定时间的去？
不一定每天啊，就是比如说会不会最近哎好像都大家都挺忙碌的，有没有互相交交心聊聊天的？就是属于你们俩
会跟那个会不太一样，
对，你们俩的，
对对，
属于你们俩的一些
分不清有的时候。
是，
那会不会就是在家回家都挺忙无话可说，两人之间
无话可说倒不会，但是没空说话是有可能的。
我分享欲
也变低了。这家人结构相对特殊点。
对
对
对，
对
我没有代表性。
对，这个确实结构特殊点。
丽丽说说吧。
我们俩两地分居，
他也挺特殊的。那是会有没话说的吗？
周末回去不可能没话说，就那个粘人精，不可能没话说。但是你要说多深入，我们俩一深入容易吵架。
不好意思，我跳出声了。
真的。
比如呢，有可以拿出来举例的吗？
也确实好久没吵了，就证明好久没聊天了。
对，我发现我真的是属于这样，就是时间比如探讨的一个话题太深入就容易吵架。
对，因为很认真。
对，
就各自都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你的表达过程中又会带出你很本你的这么一些东西出来。
对，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暴露出让对方不太喜欢的那些点。比如说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为什么永远记不住。就类似这样的，
说了你也听不懂。
对。跟你们俩表情很奇怪。
我们原来会有一个时刻，就是原来可能会一块上下班就是在车上那个时候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因为密闭环境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发生争执的特别在车里的会有这种情形。但是现在呢，就是从什么时候从2018年就是开始我自己开始开店啊什么这之后就会有一个变化。这个 deep talk 的时间其实每天都会发生，就发生了他从家里出来之后到公司的路上这一段时间，我们俩可能有时是打电话，有时是发语音，在这个时候会发生，就是完全每个人都属于完全自己的状态。其实在我们在家里头是不太有那种所谓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现在比较少。
就是那个时候是你们两个人分别在各自上班的路上，然后闲下来了以后想起来对方了。
不是，就是很自然，每天就差不多这个时候会有一个，
就是哪怕在路上的话，我要给你打电话发语音说一些这些事。
对对对对，就反正这个时候比较就容易去思考这些事情。然后就是
开始进行一天的规划了。然后
对，
还挺难得的。
对，因为下班不太容易，下班就是我这一天的脑子挺热的。
我不想再思考人生了。
对，或者比如我录了一天节目，他给客户讲了一天方案，就不想跟你就不想说话。就是我们俩在晚上是不太容易去聊这事儿，一是有闺女，就即便就是原来没闺女的时候也不太会去聊，可能最多就是相互吐槽吐槽，就是跟对方吐槽吐槽，就是白天发生的工作的事儿，就不会把这种就是有负面情绪的这个状态去干两个人要探讨这件事情的这个时候，相反的可能会放在这种就是大脑激素皮质醇什么都比较充分，放在晨间去讨论这件事儿。就比如说我们家打比方说啊，最近我要换个手机，那可能早上这个时候来做个决定，可能说我们要五一要去哪玩，可能这个时候就基本上都在这个时间段做的这个决定。 这个是比较充分的时刻。嗯，
有那种不是这种计划性的，
就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计划，就是、或者说讨论的事也不一定都会有什么计划，但是就是基本上现在是属于走出来的吧，就是就大部分是会发
会有那种就是偏情感类型，比如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开不开心啊什么的、这种
会有。对，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基本上你下班的时候，下班回来之后就会吐槽这些事情嘛。基本上就因为谁吐槽，就咱讲话骂大街，可能一代可能就好几辈子的事儿全带出来了啊，就属于这种时候，对吧？那所以就这一个月两个月的状态，就大部分其实可能就都知道了。就在这个时候，就谁也不会说我今天吐槽我们领导，今天早上跟我发生那事儿，上礼拜不开心的事儿，我就一点不带出来，那不可能。嗯，所以就每个人就每个这个状态，其实时时刻刻。我们俩就是在工作里的这个状态，虽然不像你们是在一个工作，我们是对相互的工作还是比较了解的，甚至以前就是我的每个同事，他的每个同事，我们都是相互认识的，都属于这种状态，所以就会尽量的把两个人，倒不是诚心去打开这个对方，但是又会想办法让两个人能够在这方面就制造某种话题感吧，就是能聊在一起，就别回来我每次我都要做一次前情交代。啊，就比较麻烦，就属于这种状态。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们的习惯性的争执点是什么了？就是 C 哥是一个认为你应该了解我的工作，我也应该了解你的工作，因为这是我们互相都倾注自己非常大的注意力的地方。如果我们对对方的工作一无所知，那我们的共同话题就会少很多。而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不需要知道你的工作细节。我知道你大致在做什么就行，你也不需要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非常细节的，在coach什么细节，你只需要知道我大致在做什么就行，就尤其是他对我了解其实还比较容易，因为毕竟他也是运动教练嘛，对吧？我在做什么其实对他来说是几乎是完全透明的，只不过有些东西他不知道，不了解那些细节，不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设置，比如说每天我怎么做方案，我的进度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去做一些培训，做一些这个就是学习的时候我具体的同事叫什么名字，我认为你不需要知道。我只是告诉你今天我出去见谁，去哪个地方，大致的位置，然后去哪个城市就完事儿了。但是我对你的了解，因为你知道 C 哥做的那些东西我不可能了解，他跟我说我都记不住，
他跟我说我也记不住，这同行我都记不住，你跟人是个外行。
对，当他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是一脸迷茫，我最后我经常就问他说你希望我说什么呢，他说最后他就练出来了，就是
这句话很搓火啊。
我真的我已经很冷静的说这句话了，
就
感觉有点像天方夜谭。
如果我不冷静的话我会说你能不说了吗，我听不懂，然后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说那你既然在跟我倾诉跟我抱怨，那你希望我做什么呢，
还挺真诚的，你不觉得吗？
这他是很理性的那种，
他真的听不懂，
真听
不
懂。
你
不
会是那种安抚情绪的那种方式？
我认为这就是安抚情绪，
就是你需要让他做什么，你说那你需要安抚情绪，那 OK， 那我听着。
对，
但是我听不懂。
对，然后他就会说你听着就行了，你听着就行。
那
你听我说就可以。
他把你当那个树洞，
甚至有的时候我偶尔会说几句，他说你听着就行了，
你说的不对。
不对，我觉得这个交流好健康啊。
健康是吗？
对啊，因为
我只是觉得舒服。他居然是健康的是吗？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他会特别强调跟你说这句话，你听着就行了，证明他知道这个边界在哪儿，就是
他知道你听不懂。
对，第一他不需要你解决这些问题，他也知道你解决不了。 OK， 那你听着，听我说完，我情绪到了。
但是我搓火的点就在于如果我真的想帮助他，我说点什么我的理解，他会说你听着就行了，你不要说这些。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在梳理自己的思路，
对，
就是靠这个输出这个东西来训练自己应该怎么去有反应。
对这些对话一般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我们俩都非常的忙。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状态，不管是经济形势还是我们两个的社交关系，这个圈子的变化都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白天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拼命赚钱，然后有什么任何的情绪问题晚上再说。那晚上就有可能带出一些不好的情绪。所以有时候我们俩吵架不是那种吵啊，就是争两句，或者翻次两句，
情绪出现了。
对，
一般都是晚上。
对，你看这个事儿，就是心理咨询师为什么不会跟自己的这个来访吵起来，就是因为这里有主有次， 就是心理咨询师是那个要进入别人领域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永远是那个来访他是主导的。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就会发生一个变化，就这个主次他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的，对吧？咱俩都在吐槽工作，你吐槽完这句，那我就不能吐槽我两句我的领导嘛，对吧？但是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在做大量的咨询之后，我会发现其实两口子之间有时也会在角色一旦转换的那一刹那，其实自己稍微给自己绷一个弦 ，OK， 下一步该轮到他说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要去抢戏。对，我是当然这事儿我也意识到很晚，但是我发现你不抢戏之后，你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你就会觉得哦没关系，那这事儿他主导，他想怎样，只要他舒服了，就我的责任是让他舒服了，那他舒服了就好了。至于怎么让他舒服，这事儿不关键。原先我也会纠结，我也会给他出主意，他甚至也会反我那句话，你听着就好了，不需要你给我出主意，因为你也不在我的。在我这工作范围之内，对吧？因为虽然我们俩是都是同班同学，学的时候一样，干的领域甚至都差不多，但是终归他干的他的那个领域跟我的领域还是有差异的，就是大行业还是不一样的，虽然可能就职业方向算是类似，所以就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会发现哦没关系，那这事儿就这样吧，就 OK 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把你当做一个心理咨询的？
没有，其实在说话的时候就角色就会转换，就是当我是倾听者的时候，那我就全力去倾听，当他是倾听者，他就全力去倾听我。
对，就是说他说的过程中他其实自己就进入了这么一个角色，他其实希望有人能够听着，
对，
然后他自己可能在过程中就已经被治愈了，
对，
对吧？
对，
这对另一半的要求还挺高的，我感觉。
对，其实我认为一直认为就是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这个要求非常高，
对，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听别人安静的说话的，
对，对，
就是他说话这种就倾听这件事情的话反而门槛是很低的，你只要把你的苦恼一直不停的源源不断的说出来，
倾诉这件事情
其实每个人都会做，但是你怎么认真的听别人说话是很难的，
对，
尤其是做节目的时候我才发现确实特别多，有的时候就是人一多的时候、
人的差异很大哈。
对、其实你都不用人多，就三个人你都能明白有一个人的话他永远是表达者，这别人的话你但凡想说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他一定要打断你，他一定要输出他的观点，他一定要掌控这个节奏，
对，
所以他就不太适合去做一个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倾听的角色，
对，
他没有办法共情你的苦恼是什么，
对，
就这个共情能力的话其实就是倾听者当时我觉得认为就是要求很高很高的一个点，你他的苦恼到底是什么，你能不能get得出来，你哪怕你不用说是你马上给他一个反馈，就是说哪怕就是说我懂你的这个点这个反应，他其实能不能很准确的做到其实都很难，
对，所以就是实际上某种意义就回到上一个话题，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总要去找到那么一些些事情，就是你们俩能够在这个事情的相互都能让对方愉悦，自己也很开心的一些，
对
对，就是这些事情。
甚至说，我想让你听的时候，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在适时的反应的环节里头能够懂我。我哪怕你给不了我任何的这种解决方案，没关系，你能够理解我的痛苦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个痛苦的话，我说出来了，你能不能 get 到？其实我很在意这个点。
对，
但是我并不要求你马上立刻跳起来去把我的老板打一通，或者把我的客户骂一通，那可不必。
对，
我自己有自己可以解决的这个能力，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只是想分享给你。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是，
反正我现在唯一仅剩的一个苦恼吧，就在这件事儿上。虽然每次沟通类似的话题，还是会有点搓火。但是仅剩的唯一一个会让我瞬间心情不好的就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我是说 C 哥的表达方式，他会说我比较能接受的是你先听我说完嘛，这个语气是不是还蛮柔和的，他会说你可以先听我说吗，然后当我说完他会说你说完了吗，我能说话了吗，你懂我吗，
我懂，
好搓活啊
尤其是他说话是容易用语气上扬的那种尾调，
是是，
对呀、
他可能他自己认为很平静，
是、
但是你听起来的话，
对，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跟他说了，我不跟他说我火，我不跟他说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跟我说话，我不说了，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有用，他是这样的，因为我有时候听他跟客户打电话也是这样的，对呀，哪有我们的停车点啊，有啊。
他可能就是字面的意思，他真的很直，我发现他真的不是拐了弯的，他说的意思就是他代表的意思。
我在路上我就经常听我听他挂完电话，我 有时候真的特别冲动的想跟他说，你下次说陈述句好吗？
嗯，
每次我都忍住不说。
嗯，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不带任何感情，说的就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听起来的话总会添油加醋。
嗯，
对，就是也词语之外的一些意思吧。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知道他就这样的时候可能就还好。
嗯，
因为 Cecilia 也是说话那种比较冲的
啊，
我呢属于那种容易过度解读的，但是我发现就是互相都了解了之后，
嗯，
都往对方的这种方式倾斜了一点点，就是比如说他可能，
嗯，
因为我没有说你说话注意一点或怎么着的，但是他可能也能 get 到这种感觉，然后我呢，
嗯，
也能知道他就这样，所以就互相都觉得就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人啊还是有弹性的，你发现了吗？就是还是能够互相理解以后就互相的就是不是这么有锋芒了。
嗯，
而且你看尤其是你既然你们两个对外是一体的，那我就有义务保护他，对吧？
嗯，
比如说在减肥群的运动打卡群，运动打卡群他说话比较多，就饮食不关他的事儿，运动是他的主场。
嗯，
那我有时候经常就会在他说话很冲的时候，语气看上去很冲的时候，我就会跳出来，及时跳出来说，我说你看大直男又说话了。
我发现你很爱干这件事情，
大家习惯了。然后这个时候有很多我的就是比较活跃的会员也会说，哇，大直男又说话了啊，C 哥又这样说话了。大家也习惯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习惯都是训练出来的。
但是 C 哥不会觉得你这样说会怎样，
不会，他会，他能意识到我在保护他。
哦，那就好，那就太好了。
对啊，挺好的。
哎，那刚刚几位都说了这个，就是感觉更像是就是沟通，就是你们平常工作都比较忙，然后呢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对方给你讲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话题我挺想再稍微深入挖一下，就是说在这些百忙之中，就是跟工作相关的，有没有说有一个时间段找一个跟这个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一个事儿话题去聊一聊的，比如说更生活化的一些，比如说情感啊，然后最近各就是互相的这种内心啊状态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就一个新闻热点事件讨论讨论的这种，因为牵扯到一些找话题嘛，就是留出一个空间来抛去咱们平常生活，因为我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也不想跟谁家天天聊播客，他也不想跟我天天聊他的那些舞台艺术怎么跟人勾头套啊什么这些东西，那我们俩就在想，有些时候我们会特意找一些话题，但是这个可能会存在在比如他小红书给我发一些东西，然后我小红书给他转发一些东西。
那差不多，比如说我在小红书刷到有 NPD 的，我就会转给他。
我的妈呀，他还看的不够多吗？
不是，有时候我会让他爽一下。就因为我其实是跟他说过，你们不要拿这些标签去框定人。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是 NPD， 或者说本来就没有严，就是非常严格的 NPD 这个概念。有些人他可能只是有一些表象而已，但是你们就非常粗暴的认为这些人就是 NPD，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对你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
但是如果每次我都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他会有点憋得慌。那有的时候我时不时就会发一下给他，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会发一些 ISTJ 的特点，我说你看，虽然我不是 ISTJ， 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你看我就是这样的，
这都属于没话找话。
我会让他明白，我会让他明白，我不是故意怼他。
这个叫思想钢印。
然后，
但是我是确实觉得抖音和小红书社交是一个生活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有时候我会跟他说，哎呀，我不想打电话了，咱俩去抖音上发视频吧。就结束了这个我们俩的每日的。
你每天还要需要不断打电话呢？
不是异地恋吗？
就每天吗？
也不一定每天，他希望每天，但是。是这样的啊，有时候白天我会偶尔给他播一下，但是他白天在外面一般在挪车，在寄库存，然后再检查这个位置，他会说，哎呀不行，我忙着呢。啊，熄火了。
所以你每次比如说每天固定的话，这个沟通时间是多久？
五六七八分钟吧。
这么短啊，那我还能接受。
想干嘛？
但也是没话找话的话，这个范畴吧，
就是双方对齐一下今天的颗粒度。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不太好的这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当天不在一起，比如我出差了，或者他出差了，我们他是有脑子要给我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就这些怎么样啊，今儿干什么呢，然后我是完全想不到这些事情。我甚至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啊，我马上就要睡了，你不要给我吵起来
啊。不， 你如果跟他说我马上就要睡了，这叫对齐颗粒度了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
你别不接他，
对，因为我知道他马上会给我打电话的，因为曾经有，因为曾经我有几次我出去，比如跑比赛，然后我包括我们是双人间啊，我就是跟别人一块住的时候，九点钟给我打一电话，要跟我聊天，我当时直接就睡着，我就坐下来吼了一句。
哦，那是因为你没有跟他讲明白规则，比如说我出差的时候，他就不会随便给我打视频。
我就完全忘了应该要沟通这件事儿。
嗯，
但是在他的脑子里头，这件事情是一个，
他是个好意，对
对
啊，对，就是说你必须每个人就是需要聊聊天儿。
哎，我问一下
你
们俩，你觉得你们俩谁社会化程度高？
这句话嘛意思？什么叫社会化程度高？
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那天看一个帖子，就有人说，哎，我去别人家做客，我就坐在那儿如坐针毡，我完全不知道跟对方聊什么。但是我看到我的朋友，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另一个朋友家做客，我那个朋友特别的游刃有余，就是说，哎呀，阿姨这个菜做的真好，阿姨这个菜怎么做的呀？
嗯，
哇塞，阿姨你家这盆花养的真好。
嗯，
他就觉得这个人好像经常来这个人家，然而他也是第一次去做。
这就算是社会化程度高。
嗯，对，就是耳濡目染的，从小家长就会告诉你去别人家应该怎么说话，
嗯，
怎么打招呼。
那肯定是我。
哦，是吗？
但我怎
么
感觉，但我怎么感觉像是朱峰社会化程度高？
对，我也是有这个疑惑，就是你们俩，我觉得不相伯仲，
嗯，
就我没有觉得你们俩谁更突出。
嗯，但是他是属于那种在餐桌上我们几个人聚餐，他会刷手机不说话的人。
哦，
这
我
倒
是见过，
这倒是。
我如果这个社交场合，我是绝对不会干这件事儿的，我甚至会把他的手机抢走。
嗯，那要看我桌上一起吃饭的是什么人。
不不不，再好的朋友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去年年底过生日，专门很多朋友到我们家去吃火锅，一桌人给他过生日，他在那刷手机，不跟人聊天。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是他一个爱人，他
你朋友介意吗？
介意啊，说你别在那玩手机，咱聊聊天什么？大老远过来，就是还喝多了，那个大哥就在那刷手机。
嗯，
就让我觉得话，这个其实，
是上次我跟 Cecilia 还有你跟朱峰一块吃饭也是，就是你跟 Cecilia 聊的火热，
嗯，
我跟朱峰在那儿，哎，那项目怎么着？
嗯，
哎，那个怎么着啊？那个，然后聊，就是然后之后就没事儿，然后一会儿，哎，那个怎么着，然后再刷一会儿手机。
对对，
就是我们俩对着是这样，然后他们从我们这儿隔着一块儿，
我们俩
那俩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 对，
你们拼桌呢是吧？
就特别
类似于这种，
嗯，
对，
嗯。
但是我是看到这种情形，我都是受不了的。我说你需要加入到我们，因为我其实挺在意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大家一块吃饭，一块沟通，那我们就是要花时间来社交嘛。
嗯，
如果你社交你都不努力的话，那你还有什么？你出来干什么？
嗯，
就大概是这种。
那就刚既然丽丽问了这社会化，
嗯，
这个你两口子呢？
我们属于各有千秋吧，
嗯，
就是在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比如去别人家，可能那个事儿是我的，但是可能外面，比如说搞个活动，坐下来聊聊天，这个事儿是他的。因为就说这个是他这个状况，就是什么样呢？就是老段也知道，就比如这整个这个活动，我就特别喜欢把整个流程 Q 的比较清楚。
嗯。
可能我是在去盯整个这个项目运行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我就没有太多心力去跟别人去做这些沟通，
嗯，
就我是一个旁观者，
嗯，
OK， 那他就上。那到别人家里呢，即便可能是去他的同事，去他的朋友，但他就是到别人家可能就觉得可能会有那种如坐针毡那种感觉，
不熟哈，啊，
对，
嗯，
但是可能我也是第一次去，甚至我跟他同事都第一次见，但是我要去帮他去化解这个场域，不可能是相互帮对方化解场域，
嗯，
去融开这么一个破个冰，或者说是把前面荆棘给它扒掉，
嗯，
大家一块能够在这个场域都舒服一点，
嗯，
这种状况。
嗯，
对，不过相对而言，可能我更多的是那种，我是那种能没话找话的人。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跟你的性格是爱人还是一人是有关系的。他是在社交的过程中，很多爱人他是耗电的，他是没有电了，
嗯嗯，
所以他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的长时间社交。
你觉得他是什么人？
他，
我跟你说，爱人在外面特别容易主动暴露。
对啊，
说话可多了，
嗯，
然后回家后悔。
但是他，比如说我们，
那我倒不是，
比如说咱们现在四个人，
嗯，
啊，四个人的话，我们三个人聊得火热的时候，然后爱人没电了，
嗯，
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已经聊得很开心了，那你还会一定要主动加入，就不停的 Q
不，
对吧？你也是可以在那偷懒的，
嗯，
你可以不说话，
嗯，
只吃饭的。
我会说我累了，你继续聊吧。
啊，对对，这大概，
嗯，
我觉得当时朱峰应该就是这个状态。
嗯，就是保持一个基本的礼貌。
哎，对，但他已经没电了，
嗯，
就困了，然后想。
那是在家里，或者就是你们，那比如再大点，比如就特别比如说像去年 BRITV 那什么什么老人，全都在那种状态，他也会那样吗？
会啊，他你搜索必须的搜索是有的，但你要持续不停的高频次的搜索好几天，那肯定他是比我先要耗电，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享受这个过程的人，我爱聊天嘛，爱人爱聊天嘛。
哇塞，那从这个角度讲，我可能还有点意。这个事儿如果被我当成任务的话，我不会爱的。
它不一定是任务，就是可能就是朋友聚会，就是
对呀，
就是完全就是聊天。
朋友聚会就是任务，
嗯，
对爱人来说就是任务。那一旦接受了这个任务，
嗯，
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玩好几天，
嗯，
那一定天天都是我会主动参与，
嗯，
如果能主导的话是我主导，
嗯，
比如说出去玩，
嗯，是这个，
就是不行和不能的区别，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我是个，说实话，我原来没这个想法，但后来确实仔细深究一下，我其实是个典型的，就需要独处来充电，
嗯。我觉得你们三个人都是爱人，
典型需要
我是我肯定是明显的，
就我人来疯，
对，但是我还算能量比较高，
嗯
啊，就是我可以跟人说话说一天，
嗯，
甚至我也不会觉得累，但是我就是还是得找那么一个安全的场域自己待一会儿。
对，
嗯，
对，说一天没事儿，
嗯
嗯，甚至有可能到最后都神采奕奕的，
对，
但是回家之后像死人一样，
嗯，
别跟我说话，
对，
嗯
对。
但有没有可能像比如说人多的时候能偷懒就偷懒？能不说
那我不会，
嗯，不会哈，
不会，嗯，
那还是蛮这个是成熟的。
开关一开一关费电
啊，哦，不能一
直对启动一下太累了，
所以尽量一直开着是吧？
对
对对，哎，这个有道理，
这是我们上期
的
梗，
这个，
哎，对，
哎，嗯，笑死了。
好，那哎呀，收个尾吧，嗯，
意犹未尽呢，
犹未尽，咱下一期啊，还有
下
一期
呢
，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除了第一个话题哈，后面几个话题好像大家聊的都还挺深刻的。
嗯，
第一个不深刻吗？
是
洗内裤呢？
内裤都没
深刻了，
内裤都没好好聊那个跟性相关的这个，我就想听大家就是给对方
你没给机会你就截止了，我本来还有想说的呢。
哦，是吗？
嗯，
哦，那你就是再补两句呗，提高一下我们的那个完播率啊。嗯对啊，
在这儿补啊，
是咱俩是不是都已经关了？
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啊。对，
不是我，其实
因为这个问题，我最想问的就是说，这一刻开始，你有没有对对方去魅和对对方这个性方面，就是你对他的性欲有没有影响？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这个。
哦，你是这个目的。
嗯，
那我这么跟你说啊，有几点没有说的，比如说我有一个癖好，就是我喜欢闻自己。贴身的东西
啊，这很多人都有
啊，
对，
嗯，
对，
比如说内衣拆下来，拆下来，嗯，
拆脱下来，
吞，
吞
来，
吞下来，
对，吞下来，就闻一下，
嗯，
然后袜子也闻一下，
嗯，
当然这个前提是你非常清楚你脚也不臭，
嗯，
对吧，
嗯？
然后你也不是那种不爱洗澡，嗯，不爱卫生的人，
臭 也, 臭也得闻，
臭也是自己的臭，
对，
我觉得自己的臭就叫不臭。
嗯嗯
你懂这意思吗？别人的不臭也是臭，
嗯嗯，
就跟你上厕所
就是睡前感受一下自己。
对，
嗯，
对，闻屁也是，
嗯，
屁是闻自己的没事儿，
嗯，
闻别人的不行，
嗯，
恶心，
要了命了。
对，
嗯，
所以我不能接受别人给我洗我的贴身衣服，是因为我把自己这个行为带入到别人身上了。
嗯，
我会认为我的体味是我最最隐私的东西，因为它是我的生活习惯、我的癖好、我的。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的结晶，
对对，
嗯，
所以哪怕是我妈给我洗我的贴身衣服，我都极度的受不了，
嗯，
我会觉得她通过我的体味判断出了我这个前半生。
哦，所以你带入到另一半，如果他帮你洗内裤，看到这个情况的话，你带入到他的身份，你也会觉得有点下头，
对，
有点性欲减退了。
没错，尤其是。嗯，你比如说我认为啊，我非常认真的建议女生还是要多培养一下我这样的习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个第一份工作有个同事，他没有嗅觉
啊，
他得了非常严重的妇科病，只有他不知道，
哦哦哦哦哦哦哦，
只有他不知道，我们全知道，所以他的人缘非常非常差，因为大家没有人认为是你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也大家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不是他已经严重到你们都能闻到，
哦，就是上班的时候有这样的人，哦，我之前曾经上班也有这种女同事，你从她身边一过有点说不出来那种，还不是体臭的，
就有点类似于你打到一辆臭出租车，那也是司机的体味儿啊，
嗯，
不是车里的味儿，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培养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对于保持健康的警惕是有必要的，
有道理，
嗯，因为有一些异味是能对一些病有标志性的意义的，
对
啊，那这个说远了啊，我觉得下头驱魅就是全身的贴身衣服都不如一双袜子， 所以我才会强调袜子，
嗯，
而不是内裤，
嗯，
就是冷脸洗内裤还是热脸洗内裤我都是不是特别在意，但是袜子不一样，袜子对我来说跟性也是有强相关的。
两位怎么
为什么
我没什么可接的，因为我完全联想不到一块儿去，我就是，
我能理解，但是对我来说这事儿不太可能，就是
怎么一提到性怎么都这么收着了呢？
真的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内裤袜子跟这个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呢？
就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就是我是觉得这就是我不会因为闻着他袜子臭味就会想到。
因为它跟你的生殖器是贴合的呀，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哎呀，你生活这么的，那啥，
可能我没有闻到过什么让我觉得恶心的东西，
哦，
所以就没有那个
还能接受是吧？
不是呢，就没就很爱干净，所以就无所谓，就没有不好的反应，就所以我不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困难。
明白明白，嗯。
但是我觉得男生，我觉得很爱干净是很重要的。
嗯，
对啊对啊，就是因为我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好多，就是两位女生说了好多，就是女士内裤啊，就是自己的这种，就是我在想，就是如果我把内裤放在那儿确实有点奇怪，就是女生比如说在家看到了，我会觉得这东西会影响她对我的这个，就是那么，因为男士内裤
性，
对啊，
性妇媚，
你结婚时间就不会这么想了。
哎，这是我觉得最悲哀的一句话了。
是
啊，为什么我结婚没结婚我也不会这么想，
就我不希望
对对
这个东西是一个最后的最后，总会有一天是这样的这种结果。
嗯，
我希望即使是这样，就是把这个时间拉的不是这样再
长
一点，对，
哦，
就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依然稍微保持着一点，就是对对方身体的这种就是隐秘性。
好吧，那可能是我已经到了悲哀的时候，
对，所以我也不喜欢不穿衣服在屋里走来走去。
对啊，
也不喜欢看别人不穿衣服走来走去，
嗯，
就是不喜欢看，你好看我也不爱看。
对，所以我觉得丽丽说这就跟我想说的这个内裤这个话题其实是一样
的。结婚二十多年的人，
他倒也没结婚二十多年，但是我认为，哎呀，怎么说呢？就这是对我首先来说肯定没有任何影响。
你看我们俩就已婚人可能想法是一样的，
就对，就是现在性欲方面还 OK，
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嗯，
对，该有哦。
确实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
对，就是，
有影响也不是因为他
是这个，
对，就而且换句话说
真的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嗯，
你就真是生活在一起，
嗯，
而且是属于你们俩就是办公都在家里，对吧，就是，然后现在我办公也在家里，就属于本身这个场所就已经分的就没那么细，二一个就是说的这个生完孩子这个问题，
嗯，
确实就我就觉得
就自然就会有衰退，
对，
嗯，
就不是不是不是那个
怎么回事，
不是那个的衰退，而是说在这方面就
本身就是啊，
不是不是，
嗯，
我是想说的就是在这些方面就所谓的这些负面的感官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没有任何影响，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就在我这儿不是这个事儿。
我该怎么表述
我能理解你的这些想法，我完全了解，
嗯，
甚至非常理解，但是就是这事儿在我这儿没有任何影响，就好比说鱼腥草这个东西，
嗯，
很多人特别喜欢吃，很多人就特别不喜欢吃啊，但是我能接受我旁边的人吃，我不吃，我是有这个状态，或者你在喝豆汁儿，我不喝，
嗯，
就类似于这种意思。
对，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欲望啊，
嗯，
或者是这种最本真的这种性欲相关的，
嗯，
比如说有一百种，
嗯
啊，然后呢，其中这个可能算是其中一种，
嗯，
我更希望就是说，如果咱们能做到保持这种的，咱们就保持，
嗯
嗯，
而不是说早晚有一天这一百种全都没有了，
嗯，
咱们就这，哎呀，今天少一个，明天少一个，
那可能我们保持的点就在这儿吧，
对，就因为比如说，我发现CC啊天天说，哎呀，你看你那肚子，你这身子，我就马上减肥，
嗯，
我就做到这种，那如果对方可能不方便说，但是你的内裤摆在那儿就会影响他对于你的性欲，那我就要做到。咱不，这就因为有些东西它好改变的，
嗯嗯嗯，明白？
这东西可比减肥要简单多了，
对对，嗯，
对吧？所以我所描述可能是这个，就是因为你很难坐下来跟你的另外一半说，哎呦，咱们互相说一下对方这个欲望方面，你身体各个方面哪方面咱们注意一下，很难有这样的认真的这种讨论机会，
嗯，
那就是互相感受呗。那这种最贴合跟你的生殖器连接在一起的，
嗯，
那是不是能做到就做到呢？
嗯，
就我是这个意思嘛，
嗯，对，
理解，
对
吧？
对，嗯
嗯，
但这确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嗯、行吧，啊、嗯，
真是一句话杀死比赛。
嗯，对，
行吧。那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三个小问题啊，如果听众们有自己的一些小故事啊，就别赞同我们，或者是说太短的，可以多说一说你们跟你们另外一半的一些故事哈、啊。
嗯
嗯，反正也没什么奖品，这个
无奖那个问答，
无奖问答哈、
嗯。
对、
嗯、
对, 对，然后可不仅没有奖品，还觉得我们聊得好的话，还希望您多给我们打赏的。
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聊得好，嗯、那就呼吁一下，恢复这个日常更新。
哎呦，
固定下来，
动不动串个台。哎、啊，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中关村录音间的，其实咱们可以，如果能够方便的话，可以多把这个节目、
离我家很近，
对对对、
嗯、
对，离他们俩也近，就咱
俩
一站就是一趟车不用倒也都能到，就是两边需要走一走，
我没问题啊。
对，
甚至我觉得同样的话题，
不配出门的人，
对不同的主播都可以聊出不一样的啊，
对
对,
对,
对。
然后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啊，或者是主播们朋友们，也可以多跟我们一起串一串。
好的、
嗯，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也大家多关注安全出口图图的图书局、
嗯，
还有这个
不三不四
不三不四、
嗯、
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
拜拜。
On weekend she's your honey, then comes Monday, and that'll be sir to you.
Biddy Boppy Betty, better known as Billy, he's the up and coming local DA, a fearless crime fighter.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